为什么要讲一个关于启示录的信息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讲一个关于启示录的信息呢？因为这个时间比起任何一个时间都更难去跟随耶稣。而启示录正正就是想告诉我们，无论个处境几难，耶稣仍然值得我们跟随到底。你问我有什么那么难啊？两方面难咯。第一，基督教在很多的地方已经沦为一个边缘的宗教，我们不单止被逼了去个边缘，我们更加成为了一个经常被打压的对象，包括硬性和软性的打压。硬性的打压就是来自政治、军事和管治上面的打压。在一些極權的國家，大家都可能會聽過，政府隨時可以去封你的教堂、拆你的十字架、捉你的領袖、改你的教條，甚至一夜之間令你銷聲匿跡。軟性的打壓呢，就是一些政策上、制度上、資源分配上面的不公。在很多所謂自由的社會裏面，這些手法都是層出不窮。譬如說，政府可以不批地，他可以不出 permit 给你建教堂。如果 你的理念和他的政策有出入的时候，他可以拒绝发放一些财政资源给你。若然你要租用社区 一个场地，譬如说一间学校才算，你可能会遇到诸多流难。你最好就不要有什么负面新闻传出去，否则传媒就会铺天盖地这样来到去报道。如果你夠膽告訴人知你是一個基督徒的商人的話，某些地區你可能會被人踢出個經濟圈，你可能會被商會來到杯葛，有顧客可能跟你割席，政府可能會來查你的牌，甚至店頭隨時會被人裝修。總括來說，第一種難就是來自政權的壓迫，無論這個政權可能是一個校局、一個市議會、一個政黨，甚至是整個的帝國。第二種難是文化上面屬靈的誘惑。今天住在城市的基督徒好像我們這樣，無可避免地是要面對著幾種文化上面、主流文化上面的衝擊，其中包括第一自由主義 liberalism， 即是講緊性開放啊、性濫交啊、性別嘅界定啊、同性婚姻合法啦、啊、大麻合法啦、啊、毒品合法啦、啊、槍技合法諸如此類。第二多元主義 pluralism， 人人都可以有自己嘅信念，人人都可以有自己嘅信仰，而每一樣嘢都係平等嘅。第三包容主義 tolerance， 所有人都要尊重別人嘅信念同埋信仰，唔可以排擠任何人。第四，物質主義 materialism， 消費主義 consumerism， 享樂主義 hedonism。 譬如說，我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我喜歡買多少就買多少，我喜歡什麼時候扔一樣東西就什麼時候扔一樣東西，你理得我用完那樣東西沒有，現在我用厭了，我就是想買那些新的，是吧？我又在用我的錢，我又不是用你的錢，你認為浪費，我自己開心就可以了。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第七就是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我自己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總之我又不是犯法，我又沒有傷害到任何人，是不是？那我有權做我自己喜歡喜歡做的事，是不是？今天一個住在城市的人就是浸淫在這一堆的價值觀、這一堆的意識形態裡面，自由主義、多容主義、包容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等。而一個住在城市的基督徒，無時無刻不是被這些資訊、這些文化所感染，五時花十時變，大家都是活在一個紙醉金迷的世界裏面。你想想，信徒要專一跟隨耶穌真是談何容易，莫說不能夠專一跟隨，根本就連定睛望一望耶穌都難，是不是？大家都啱啱放完假，大家、可能啱啱先開始呢個禮拜翻工，放完假啦。喺呢個假期裏邊，你又用咗幾多嘅時間？你自己一個人坐低安靜，同耶穌傾下偈，親近下佢。 难唔难啊？梗系难啦。第一种难就系政权嘅压迫或者制度嘅压迫。第二种难就系文化嘅诱惑或者话属灵嘅诱惑。好啦 ，imagine 呢两样嘢同时出现，然后佢哋二合为一嘅时候，佢哋产生出嚟嘅威力可以有几大？佢哋带出两个好大对比嘅选择噶。如果你要选择跟随耶稣，你就预咗要面对好多嘅逼迫，你随时都会活喺恐惧里边。不过如果你话，哎呀，点解我要咁难为自己啫？不如放松啲啦，不如放开啲啦。你即刻就可以过翻一个舒适、自由同埋稳妥嘅生活咯。好啦，如果二者只能够拣其一，你会点样拣啊？你会跟随边一个？所以点解启示录喺呢个时代对教会嚟讲系咁重要呢？因为启示录就系讲紧无论几艰难，无论要牺牲几大都好，基督徒仍然需要坚持落去，因为耶稣系值得噶。He is worthy。好啦，让我先交代一下启示录嘅背景啦。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嘅弟兄，在耶稣里跟你们一同分享患难、国度和忍耐的，为了神的国和耶稣的见证，曾经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面。根据教会早期的传统，这个约翰就是一直跟随耶稣、被耶稣所爱、被耶稣所拣选的使徒约翰，是他就是这启示录的作者。个时间大概是主后92至96年左右啦。呢一个可以话是一个最差或者最坏的时候去信耶稣或者跟随耶稣。因为坐在罗马帝国帝王的宝座上面的君王呢，叫做多米田 Domitian。多米田是可以话是继尼禄王之后另外一个很凶残的皇帝。多米田他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皇帝。他在在位的期间开始了君王敬拜。什么叫君王敬拜呢？即是说在罗马帝国里面所有的子民都必须要拜罗马的君王做神。所有人都要称呼凯撒做主，说一声 Kaiser Curios。Kaiser 凯撒是罗马君王的名号。Curios 即是主的意思。凯撒是主，凯撒是神。为什么多米田要这样做呢？当然有他背后政治的目的。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的版图这么大，人民来自不同的种族、语言和文化，是不是？那做皇帝那个就会想，怎样能够将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联合起来，确保帝国里面所有不同的地区都安定繁荣啊？咁梗係有軍隊啦，梗係有武警啦，梗係有防暴啦，係咪？呢個係其中一種維穩嘅工具。不過更加有效、更加聰明嘅工具，你知唔知係咩啊？係宗教。只要有一個全國上下都仰望嘅神，人民自然就會揾到認同感，國家亦都會趨向繁榮穩定。問題係，罗马人一向都满天神佛嘅，中意拜边个就拜边个。咁边度揾到一个全国认同嘅神呢？有答案呼之欲出啦。多米田，罗马嘅君王，当然就系众望所归 ，Kaiser Curios， 凯撒是主，凯撒是神。你要敬拜凯撒，其实个仪式好简单嘅啫。只要你去到一间指定的庙宇，你对住凯撒的像，然后你黏起少少的香料，是这样以撒入个火炉的火里面，然后轻轻讲一声凯撒是主，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去剧院看戏，如果你去竞技场看比赛，你跟住大队人人站起身，人人叫一声凯撒是主，你又叫一声，这样就可以了。事实上凯撒亦都大人有大量，他从来没有叫你放弃你自己本身拜紧的神， 係咪啊？你可以繼續去拜宙斯，繼續去拜阿波羅、戴安娜、觀世音、黃大仙、如來佛祖、四面佛、耶穌啦，隨便啦。而家只不過係需要你拜多一個咁解啫。其實對大部分嘅國民而言，大家都向一個多神論嘅社會裏邊拜多一個又有咩咁稀奇咧？偏偏就是在帝國裏面有極少數的壞分子，不知道為什麼硬是死都不肯說一句 Kaiser Curios， 約翰就是其中一個。約翰已經跟了耶穌，我想起碼都有60年，對他來說只有一個神，只有一個主， Christos Curios， 基督是主。尊崇凱撒當然可以，但是敬拜凱撒就是不行了。只有耶稣是独一配受敬拜的神。约翰跟着耶稣这么多年，他没有打算去到老年的时候才变节。所以对于罗马帝国而言，好像约翰这些这样的坏分子，蓄意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帝国的合一，是需要即时将他拘捕，并且流放到一个叫做拔摩的海岛上面。很明显约翰就是会用他余下的一生在这个小岛上过埋他。而你可以想象这个消息对于当时亚细亚省的教会带来几大的冲击。大家都以为只不过是生活艰难一点，可能要听多少少人家讲的闲言闲语，从来都没有想过是会威胁到人身安全，甚至是要坐监的。亚细亚省的教会是使徒保罗所建立的，不过保罗都死了很多年了。跟住接手的传道人叫哪个啊？提摩太，提摩太都信了道了。约翰是第三个跟住接手的传道人，他来看住亚细亚省的教会，现在都被人捉了。你可以想象到这几间的教会是多担心、多难过、多害怕。没想过原来说一声基督是主是要这么大的勇气，是要预备付上这么沉重的代价。不过如果你肯灵活一点，你再加多一句其实凯撒是主，哇，一切就会来得轻松，几容易啊，几稳妥。启示录就是一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被困在拔摩上面的时候，他亲手写给亚细亚省的教会，勉励他们持守信仰的一封信。这封信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的题材 Apocalypse。 很多人听到 Apocalypse 立刻联想到世界末日，但其实那个字本身没有这样的含义的。希列文 Apocalypsis 的意思就是揭露、揭示。即是你 imagine 如果有一天 Amazon 寄了一盒东西给你，你打开个邮包，你掀开个盒看看里面有什么，掀开那一下呢就是 Apocalypse。又或者如果你看一场歌舞剧，哇，开场前呢观众忽然间静了，然后灯全部熄了，然后没多久有人拉开前面的那个布幕，然后眼前一亮，你见到舞台上面演员服饰华丽，后面的背景很精致，然后灯光耀眼，仿佛就是带你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拉开布幕那一下呢就是 Apocalypsis。 那究竟启示录拉开了什么呢？揭示了什么呢？那你记住了，两样东西，接下来的九堂就是讲这两样东西。第一，启示录揭开一个此刻猜想不到但却令人喜出望外的未来。即是当你望着眼前的局势一路急转直下，根本没可能会有一个好结果，每一步每一步都走去一个粉身碎骨的万丈深渊里面的时候，忽然间有人将个布幕轻轻拉开，你装下里面，原来未来竟然是一片光明。启示录就是揭露了一样这样的东西。第二就更加重要了，揭开一个肉眼不能看见、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真相。 即是说原来眼前所见的不是全部来的。你今天所看到这个罗马帝国不是全部来的。政权的压迫，文化的诱惑不是全部来的。原来有一个肉眼看不到的空间竟然是隐藏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背后。而这个空间呢竟然是近在咫尺。只要拉开个布幕装一装的话，所有东西就会不同了。难怪启示录里面其中一个经常出现的吩咐是什么？看啊， Behold， 你望下，你装下，揭开了，你望清楚里面有什么。所以在来的这九个星期里面，我们就趁着这个布幕拉开了，我们一起装下圣灵要带我们看到什么关于未来，或者是在现实背后那个真相。今早上当然我们会由第一节第一章那里开始讲起。第一章的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里跟你们一同分享患难国度忍耐的，为了神的国和耶稣的见证，曾经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有一个主日，约翰在敬拜的时候，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一个大声音，好像号筒的响声 Trumpet， The sounding of the trumpet。 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也要寄给以弗所士妹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和鲁底加七个教会。而就是这个吩咐，亚细亚省所有的教会都有机会看到约翰那一刻所看到的东西。我转过身来要看看那跟我说话的声音是谁发的，一转过来我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而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原来约翰见到的不是一个物件，约翰见到的是一个人。而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这个是他朝思暮想了很久的耶稣。好像人子，为什么好像？因为眼前这个耶稣和他很多年前所见过的耶稣有天渊之别。今天他见到这个耶稣是充满着权能和荣耀。约翰是没法子用人间的语言去描述到眼前这个耶稣，所有的词汇如果套在这个耶稣的身上都会显得不相称，甚至可以说是词不达意。所以他只能够说是好像，因为他已经用尽了他所有的方法和他有的能力，尝试将他所见到这个耶稣去描述给你听。首先就是他身上所一身的装束是一个祭司的装束。耶稣成为了一个永远的祭司，他身上穿着直垂到脚的长衣，胸间束着金带，他成为了人和神之间永远的中保。他将所有隔膜拿开了，带我们可以直接去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他用了，约翰用了七句的说话尝试去形容耶稣。七句的说话，第一句，他的头和头发像，只能够像而已，像白羊毛，像雪一样洁白。耶稣是完全纯洁，没有任何的杂质，他是 perfectly pure。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物质跟他相似。最近磅的一件事就是，你试下，如果有一晚夜晚黑落大雪，你走出个门口外面，你真的找一晚试下，走出个门口，你就站在个街灯下面，然后你伸出你的双手，让天上面的飘雪飘落来你的手掌上面，你望下你的手掌，你就会体会少少耶稣那种的完美，无瑕疵，无可指责，好像雪一样洁白。这个是唯一讲得到给你听最近似一个描述的了。他的眼睛像 火焰。耶稣不单止 pure， 他更加是 purifying， 似啲乜嘢呢？就好似一个火窑里面的熊熊烈火。主耶稣不单止望到你，他不单止认识你，他甚至睇穿你。你有没有试过被人睇穿过？所以如果你愿意面向他的话，他的圣洁就好像烈火一样炼净你。所以你可以试一下这样祈祷的。主，我愿意站在你的圣洁之前，愿你察验我，愿你炼净我，愿你圣洁的目光彻底的洁净我。他的两脚好像在炉中蒸炼过的发光的铜。耶稣的王权是确立了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之上，好像被炉火蒸炼过的铜。地上所有的政权在一夜之间都可以倾倒，但是耶稣的国却是确立到永远。好了，讲到耶稣的声音，怎样可以形容到给你听那种的震慑力？就是怎样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你想象一下，你站在全世界最大的瀑布下面，这个瀑布你站在一块石中间，三面围住你的瀑布，在很高，大水就是这样震下来。你想象你听到什么？他的声音就好像你站在一块石头上面，三面瀑布围住你，众水的声音，他的声音是充满着威严和震慑力。他的右手拿着七星，耶稣的权能是统管万有，包括你和我的生命。怎样去解释这件事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你以前曾经有没有试过相信星象的？很多人都信的，人的命运是被天上的星所掌握的。天空里面那七大行星，在当时来说，就是掌管着人类政权、国度、朝代的交替和兴衰。所以我们会找一些星象学家帮我们去预测天命，是吧？约翰看到什么？这七粒的行星是掌管在耶稣的右手。原来耶稣才是掌管人类命运的一个。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吐出来，耶稣口里面所讲的说话是能够攻破所有的营垒，仇敌在他面前是没有任何抵挡的能力，真理是拆毁所有的谎话，而耶稣自己就是个真理。他的脸发光，好像正午的烈日。约翰从来都没有见过耶稣的荣耀是如此光芒。你就试一下，叫你在晏昼的时候，日光日白的时候，叫你擘大眼抬高头望着太阳，是不可能的，是做不到的。人的肉眼是没办法正视太阳的，何况比太阳猛烈千万倍的荣耀。我看见了他，就是扑倒在他的脚前，好像死了一样。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不如我再讲一次给你听，好不好？如果你能够用肉眼望着这个耶稣Christos Kyrios， 基督是主，你会见到什么？你会见到一个完美、洁白、无瑕疵、完全圣洁的人。如果不单止你望到他，这个人都望住你的话，他不单止望到你，他直情是望穿你的灵魂。他用他的圣洁去炼净你的生命，望穿你的灵魂，望穿你都不得止。他一开口，他的权柄和他的威严就会四方八面地震慑你，而你的生命和你身边的人的生命，全个世界的人的生命，就是掌握在他右手之中。 佢嘅国度系确立到永远，佢嘅荣耀系猛烈过千万个嘅太阳。而 imagine 佢而家向紧你嘅方向嗰度行埋嚟，向你说话。我想问你，你会唔会扑倒喺地下，好像死了一样，吓死啊！不要那么随便叫人家叫他的耶稣出来站在你面前。只不过最奇怪的那件事是什么呢？最奇怪的那件事就是，当耶稣真的走到约翰的面前的时候，约翰所感受到的却不是一份权倾天下的气势，约翰感受到的是一份温暖和安全感。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永活的。约翰所听到的比他所见到的更加震撼，好像忽然间被人打了一支强心针一样，什么病痛、什么受苦、什么难过都一扫而空。耶稣用说话拉开了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布幕。我曾经死过，看啊，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I died，过去式曾经 ，and behold， 而家活生生企喺你面前 ，see I am alive forevermore， 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嘅钥匙 ，I have the keys of death and Hades。耶稣开口讲第一句说话，就叙述了在这个宇宙里面最强的三个神迹。第一个的神迹，死亡是没得逆转的，没人可以从阴间那里走出来的，除了这个。第二，就算有人救得回你，总有一天你都会死的，没一个可以活到永永远远。第三个神迹，死亡和阴间是什么来的呢？死亡和阴间是一门独市生意， It's a monopoly。 他们的市场占有率有多少？100%。在这里坐在这里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要帮衬他，没有一个人会例外。但你听清楚耶稣怎么说，我死了又活过来。耶稣不是在阴间那里逃跑出来的，他不是静静地偷走出来的。耶稣是怎么出来的？耶稣打低了两个大佬，连人家抽锁匙都抢过来。耶稣将死亡和阴间剥光珠，得胜地走出来。 Amen。 所以世界上没有一句说话比起这一句说话有更大的鼓舞和值得你拍手。I am the living one. I died, but look, I am alive forevermore. 我曾经死过，看啊，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呢，不要怕。弟兄姊妹，你仲惊啲乜嘢？你仲有咩值得去惊咧？个布幕打开咗，约翰见到一个喜出望外嘅真相。个真相就系 Christos Kyrios， 耶稣基督系主。I am the living one。哇！听到呢度，读到呢一度，亚细亚省嘅教会已经好想去敬拜啦。但其实我哋净系见到个主角。我们还没看清楚背景，主角站在哪里，大家记不记得？ 约翰见到耶稣，我一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这七个金灯台在一章二十节里面说代表亚细亚省七间的教会，或者说全部的教会。七间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压迫和文化诱惑之下前路茫茫的教会，不知道明日，不知道后日，不知道十日之后会拉了多少人，下个礼拜还有没有人回教会。耶稣，耶稣你在哪里？约翰见到了，拉开了，在个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 In the midst of the lamp stands one like a son of man。 这个才是最大的好消息啊！耶稣不是高高在上在俯瞰我们，耶稣不是隔开好远遥远在观察我们，耶稣是站在众人的中间，他是站在教会的中间，还要是近在咫尺，只是一个帘幕之隔，一个帘幕之隔。耶稣跟这间七间教会这样说，他说我知道你们艰难，我知道你们痛苦，我知道你们的牺牲，我知道你们受试探，我知道你们被诱惑，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人殉道，我知道有人跌倒，我知道有人甚至预备放弃他的信仰，我知道在教会当中有人恶意去破坏，我知道哪个在结紧党，我知道有些人在传一个假福音，我全部都知道，因为我就是在教会的中间。 I am in your midst， 我是这间教会的中心，我是亚细亚省教会的中心，我是普世教会的中心。 I am in the midst of the lampstands， 我没有丢下你们，我没有离开过你们，我没有将你们交低了给仇敌，我今日仍然活跃在金灯台中间，所以不要怕，不要怕。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开口讲第一句说话是什么？记住，不要怕，我曾经死过，看啊，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你害怕，为什么你害怕？因为你没有看到我，你没有看着我，你分了心，你没有看着我。 Look， I am in your midst， 近在咫尺， Right now， Right here， 就是在这一间好像毫不起眼的学校里面，在一个你觉得已经坐到很劫了，很逼劫了，没办法再坐多些人的地方，你觉得你们被人逼是吗？你觉得你们被人逼到没路行了是吗？你觉得你的事工没得再发展了是吗？孩子，我知道，你看看，我就在这个金灯台中间，我是你们的中心。 I am your center。 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